咁大家頭先嗰個嘅中讀啊，好長嘅一段嘅經文啊，咁讓我哋呢刻都有少少安靜啊，藉住禱告，我哋係去進入上帝嘅話語當中。親主，我哋去多謝讚美你，你創造萬物，亦都創造咗我哋，並且係照住你自己形象所做嘅。求天父你哋到去幫助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嘅存在係同你係息息相關嘅。特別亦都藉住你嘅話語，藉住聖靈嘅運行，創造咗生命。求天父你一刻都繼續用讓聖靈，用讓你嘅話語喺我哋生命當中嚟到去運行，好讓我哋能夠真知道你。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好，咁過去一段時間咧，咁我哋又花咗一啲嘅精力啦，咁研讀咗有關福音書嚇，透過唔同嘅角度，透過唔同嘅主題咧，嚟到去認識主耶穌嚇。咁接下來嘅時間咧，我哋會開啟一個咧全新嘅系列啊，就一齊嚟到去研讀創世記。咁呢個嘅新嘅系列咧，就唔代表同之前嗰個系列咧完全冇關嘅嚇，而係某程度起到一個嘅承接嘅作用，因為我哋成日話咧。耶穌拯救了我們，不單止是拯救我們脫離人的罪惡的刑罰，更加是帶領我們回去上帝創造那個時那種美好那個心意當中。所以我覺得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就是說怎樣去發現上帝創造我們的心意呢，最好就是從創世紀開始來去看上帝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為我們定下了一些什么计划和什么旨意。但是我们每逢读到创世纪，尤其是第一章的时候，很难去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个的创造，特别是这个的六日的创造，是不是合乎现代的科学的？如果不合乎的话，其实讲多也都无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个这样的问号来去读这段的经文，但是我哋真正需要問嘅，或者唔係個答案究竟係啲乜嘢，而係話我哋係咪真係問啱咗問題咧？因為喺尋找呢個答案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學習按住呢個經文嘅本身應有嘅方式嚟到去閱讀佢嚇。因為聖經未必係一種嘅單一嘅寫作嘅手法，佢包含咗咧，譬如有詩歌啦，有歷史啦。有其他不同的啟示等等的題材，只要用啱的方法來到去對應啱的題材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真正聽見到那個作者想講的，而不是只是聽見我們自己想問的問題。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經常都用這個例子作為一個的引言的，譬如在詩篇裡面，詩篇我們都知道是一個的詩歌的題材，詩篇第六章第六節咧，詩人咁樣講，佢話：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飄起，把褥子濕透。相信我哋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冇人會從一個嘅科學嘅角度嚟到去問詩人佢究竟咧流咗幾多公升嘅眼淚，個床榻係咪真係飄到起身㗎咁樣嚇？詩歌雖然不是用一個科學的語言來去表達，但是卻是真實地描述了人那種的痛苦和內心那種的呼喊。詩歌那個形式不代表它的內容是虛假的，它不是一個科學的報告，但不代表它沒有真實的訊息想說。如果我們強行要用一種科學的角度來去讀求聖經經文的話，一定會找錯重點，甚至咧會鬧出笑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最近嗰套上映嘅電影咧，叫做《奧德賽》啦嚇。咁就其實係改編自一個嘅古希臘嘅詩人荷馬嘅一個嘅史詩級嘅作品啦嚇。佢本身係一部嘅史詩，唔係一個嘅科學嘅著作。但係咧，我哋唔能夠因為佢嘅題材而嚟到去斷定咧，佢描述嘅世界係完全虛構嘅嚇。事實上咧，近代嗰啲嘅考古已經發現咗入邊所講嘅，譬如特洛伊嗰個古城嗰個位置係真實存在嘅。 個就講明咧，史詩並非咧係虛構或者憑空捏造，而係建基於一啲嘅真實嘅歷史嘅背景，再加上一啲嘅詩歌咁樣嘅題材嚟到去傳釋同埋表達。所以我哋唔能夠因為呢段嘅文字唔係按照現代科學嗰個報告嘅形式寫成咧，就輕易否定佢嗰個啟示係唔係真實。真正嘅問題咧，唔係話佢係咪科學。當然我哋唔會否定咧，佢有科學嘅一面。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話，作者希望我哋點樣嚟到去閱讀佢啊？我哋有冇搞清楚佢最開頭想要傳遞出嚟嘅信息咧？呢一點咧，先係至關重要嘅。正如咧，我哋頭先所讀嗰段嘅經文咧，《創世記》第一章咧，雖然係從一種嘅敘事嘅角度嚟到去描述啦，但其實如果你去睇咧，佢唔係一般嘅嗰種嘅平鋪直述嘅嚇，其實咧佢係經過咗一啲嘅精心嘅鋪排，一啲嘅文學嘅結構啊。如果你頭先讀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咧，好似好相似嘅佢每一日嗰個記載啦。譬如佢每一日嗰個記載咧，都係循住一啲嘅相似嘅模式，譬如話神宣告啦嚇，神説。另外咧，第二點咧就係話有發出命令啦，要有乜乜，要有乜乜嚇。然後咧就有一個嘅客觀嘅報告啦，事就這樣成了。然後咧再講神嘅命令，神稱嗰啲係乜嘢，神稱嗰啲係乜嘢。再嚟咧就有神嗰個嘅評價啦，神看著是好的。最後咧又有一個嘅報告同埋一個嘅總結啦，有晚上有早晨作為一個嘅結束。是一種的重複，但是有一種的節奏感，一種這樣的結構。所以有很多的學者認為《創世記》第一章是帶有一種的詩歌這樣的題材。作者他關心的不是為我們提供一個的科學的報告，而是透過一個的文學的鋪墊，宣告那個的創造天地的主是一個的滿有智慧能力同埋秩序嘅上帝嚇，齊齊齊嘅嚇，每一日都有一個咁樣嘅秩序，每一日咧都有咁樣嘅結構嚟到去發生。咁所以，當我哋了解同埋掌握咗呢段經文嗰個嘅題材之後咧，就唔會過分執著，一定要用今日嗰個嘅科學角度嚟到去解釋每一節經文嚇，我哋先能夠更加明白經文背後真正想要傳遞出嚟嗰個信息。下面呢節經文咧，就係一個咧好好嘅例子啊，幫助大家點樣去分辨啊，我哋讀啱聖經或者用啱嘅方法嚟到去讀聖經嚇。創世記第一章第二節咧係一個嘅例子啦。咁樣講，佢話地係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嚇。咁歷來咧有唔少嘅解經者咧，都試圖從一個嘅科學或者一個嘅歷史嘅角度嚟到去解釋呢段嘅經文嚇。例如有人提出一個叫做 gap theory， 一個叫做間隔的學說，認為呢第一節呢起初神創造了天地，但去到第二節呢中間應該呢存在了一段呢漫長的時間的間隙的，因為呢原初神創造的世界呢很可能是經歷了一段呢毀滅性的審判，因此呢去到第二節的時候呢所描述出呢是一個呢被破壞了之後呢陷入了混亂的世界，而非神最初創造的原貌。這個觀點主要就希望用今天的科學角度來提供證據，認為其實地球沒有那麼年輕，地球不是只有幾千年，用意是好的，但是多少都用了一種今天的人那種的思維，或者用了一種科學的角度來讀入了原先經文嗰個嘅世界。但若果我哋去細讀翻嗰段嘅經文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其實空虛混沌所描述嘅唔係一個嘅邪惡嘅世界，或者唔係一個失控嘅世界，而係一個咧上帝嚟到去等待嚟到去塑造嘅一個世界。意思即係話咧，佢尚未成形之前，未有生命之前，世界嗰個嘅狀態嚇。咁呢六日嘅創造咧，其實唔係一個嘅隨意而行嘅神蹟，而係上帝有計劃咁樣針對呢兩種嘅狀態，令到混沌變成有秩序， 令到空虚变得丰盛，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合适生存的世界。那我们来到去看看，究竟怎样来到去看得出那个的结构呢？这样我们带着这个这样的方向来到去看回那六日那个的创造，其实是充满了一个的平衡的结构的。我们会发现呢，头三日主要呢是针对着那个的混沌的问题。由第一日到第三日呢，上帝是透过分开的行动，使没有秩序的世界呢逐渐形成一个呢清楚有秩序的世界。譬如第一日，上帝是使光和暗来到分开，将混沌黑暗带入一个的时间的秩序里面。第二日，上帝是使上面和下面的水来到分开，建立了天空和大地之间那个的空间。第三日，上帝是使旱地和水中来到分开，使大地成为了一个能够承载生命的地方。如果大家看到当中有一个的关键的词语呢，就是分开了。分开这个行动呢，是有一个的创造的那个的逻辑在当中。上帝是透过设立那个界限，令到本身混沌的世界呢成为了一个的立体，有结构和充满可能性的一个的生存的空间。但是呢，这个这样有秩序的世界呢未得，仍然需要在上面呢来到去建造。所以呢，去到第四日到第六日呢，上帝呢就开始针对返呢个嘅空虚嘅问题啦。透过一个嘅加添，透过一个嘅填满嘅行动呢，令到佢所预备嘅空间呢充满咗生命。嗱，我哋见到呢后边嗰四五六日呢，其实係完美咁样呢呼应返呢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譬如第四日呢是呼应返第一日的。第四日做了什么事？上帝在那个的没有东西的空间里面呢，创造了日月星辰，有大小的光体，填满了呢他第一日呢所设立的那个的空间的秩序。而在第五日呢，上帝又透过创造了海里面那些生物，空中的飞鸟，填满了那个的海洋和天空。而去到第六日呢，上帝乃是创造了地上面的走兽，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令到这个的地面上充满了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不单单只是世界怎样来到去塑造，更加是讲一位有智慧的上帝怎样将一个尚未合适生命的环境一步一步呢塑造成为一个呢人可以居住的一个的居所。他首先为我们预备了空间，然后呢再放入或者再填满那些的受造物，他最后来到去创造我们，创造人类，使人呢能够活在那个呢他预备好那个世界里面，来到享受他创造那个的美意。那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的美善和那个的法则呢？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想表达的，就是说生命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发展的话，往往需要越过两大的阻力。那两个阻力呢分别就是那种的混沌和空虚的状态。你的生命里面这一刻有没有那种的混沌和空虚的状态呢？其实混沌就是代表生命失去了神所设立那种的秩序，而空虚或者虚空就代表生命失去了神所赋予那个的目的。可能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或者经历着，譬如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命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会去尝试，有很多的尝试，会去很多的地方来去探索。这些本身不是坏事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神所赐予那种的丰富。但问题是当我们越过了应有的界线和次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 就會出現混亂和放縱。但另外一方面，隨著年紀的漸長，我們的生命好像又變得井井有條了，我們的工作很穩定，生活很規律，但不過內心仍然有一種的深層次的那種的空洞，生活沒有太大的混亂，但在日復一日那種的單調和重複裡面，找不到那個的存在的意義，這一點就是虛空的生命。所以面對一種這樣的空虛運動的生命，我相信創世記第一章今日仍然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再一次找到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那個的智慧和心意，我們要去解決或者我們要去面對生命這兩種狀態所帶來的那個的問題。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聖經就是說，上帝是藉著祂的話語、神說以及聖靈的運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正如在創造的時候，神將光和暗、水、旱地等等元素分開，使混沌成為一個有秩序的世界。今日我們同樣需要透過學習上帝的話語，令到我們明辨是非，使我們能夠分隔開，使我們能夠脫離那種混沌黑暗的生活，那個和罪惡的舊我來到去徹底這樣來到去分開。當我們藉著上帝的話語使自己能夠分開，即是意思說分別為聖的時候，我們就能夠預備了一個好的土壤，讓聖靈來到去工作，讓聖靈來到去填滿我們的生命，來到去大大更新我們的生命。正如耶穌所說，祂要我們得生命並且得得更加豐盛。我相信這個就是上帝在創世記裡面到今日新約仍然都有效的，就是藉著祂的話語，藉著聖靈那個的更新的工作，依然呼籲我們，依然叫我們離開那種的混沌空虛這樣的生活。但我們怎樣知道呢自己能夠達到一種的豐盛的生命呢？答案呢就在於我們要重新發現我們在上帝面前呢有一個的獨特的身份和使命。就好像經文呢接著下來這樣講，他說其他的受造的生命是各從其類的，即是按著一個的類別呢就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品種出來，譬如有貓科類的動物，但是貓科底下呢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但是人呢就很不同了，唯獨人呢不是按住各從其類這個的方式來到去做的，人呢是照住上帝那個的形象和呢他的樣式來到去做。上帝的形象這個的專門的稱呼呢是用在人的身上的，從而呢將到人和那些的動物那些的受造物來到區分出來。所以正確地理解這個的上帝的形象是能夠幫助我們對於自己的身份，對於我們自己的受造的使命有一個正確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在教會歷史上對於這個的上帝的形象有不同的理解，比較傳統的理解就是說上帝的形象主要反映在我們裡面那個的生命，特別是因為人有理性，人能夠認識真理，人能夠有分辨善惡的能力，所以能夠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不過這個這樣的解釋就似乎不是很貼合到上文下理，所以近年來有更多的研究或者更多的舊約的聖經學者指出，我們要根據當時舊約世界的背景和經文的上文下理去理解。他在說呢上帝的形象呢不應該來到去理解為某一種的內在的特質，更加應該理解為呢其實是一種的身份，一種的使命來的。因為呢在古代的近東呢君王往往呢被視為呢神明呢在地上的代表，君王呢是擁有神明的形象的。為什麼呢？因為要藉著他 来到去彰显那个神明那个权柄来到去做管理的。啊、所以呢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往往只是得君王呢才会被视为那个神明的代表。但在旧约圣经这里呢就作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宣告了，并非只有少数的掌权者，乃是所有的男和女呢都能够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换句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赋予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都是被托付来到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因此我们看到，如果根据上文下理，就是说亚当他是受托来到去修理看管那个伊甸园，参与对于这个世界那个的管理。同一时间在上帝创造里面，上帝会命名，而亚当呢也都会帮那些动物来到去命名，有那个的权柄来到去做管理。这个呢就是我们被造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使命。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什么的提醒呢？特别对于基督徒呢，我相信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我们都知道人犯罪了之后呢，神就赐下了使命，赐下了一个叫做福音的使命，差遣教会要将罪人从这个罪恶当中来到拯救出来，劝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的福音的使命。但是呢创世纪这里提醒我们，其实人的使命呢早在这个罪进入世界之前呢已经存在了。这个的原初的使命呢今日的人呢都是仍然有效的。所以为了区分那个的福音使命呢，我们今天叫那样东西叫做文化使命。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的罪尚未进入世界之前呢，神已经吩咐亚当和夏娃呢来到去掌管治理这个地方。换句话来说呢，人受造不单单只是为了接受救恩的，人受造亦都在这个的创造的世界里面呢代表他呢管理他呢所托付的一切。我们要记得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的文化使命呢是在人未犯罪之前呢已经出现了，不是一个的多余，不是一个补充来的，而是人本身就有这个这样的使命。所以呢近代有些基督徒呢为了提醒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使命呢，就尝试用了这个图表所说，我们有七座的大山 Seven Mountains， 这个这样的概念呢来到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应该要负起那个的文化使命。他指出呢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呢有七个的重要的领域，是深深影响人那个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包括宗教、家庭、政府、教育、媒体、娱乐事业和那些的商业。基督徒呢应该是进入和呢在掌管社会里面呢这七个呢重要的文化支柱的目标，就是呢藉着呢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所取得的一些的领导的地位，从而呢将基督教那个文化或者价值呢打入去这个的世俗社会里面。例如商人的活动，他是要追求一些的诚信和公义，艺术的工作者呢他要透过自己的创作来到去反映所赋予这个世界的个美好。每一个的领域都可以呢成为见证神国度的个地方。这个这样的概念呢最早呢是从哪些人开始来到去提出呢？其中一个呢我认识的就叫做伯纳德博士 Bill Bright。 这个人呢他是学员传道会那个的创办人的，他有一句的很重要的口号，或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说 Win the campus, change the world。 为神呢要赢得那个的大学校园的话呢，就是赢得明日世界那个的关键。这个也令我想起呢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呢，就正正是透过这个的学传，透过里面的大学生来到去信主。某程度呢我自己的信主呢其实都是受到这个的文化所影响。所以虽然这个的 七座大山啦嚇，呢個咁樣嘅框架，唔同嘅基督徒或者有唔同嘅傳統咧，可能有唔同嘅理解同埋評價。但係佢提出一點咧係好重要嘅，就係話究竟一個基督徒佢點樣先能夠活出一個豐盛嘅生命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基督徒咧，佢喺教會入邊咧，如魚得水嘅嚇，活得好好自如嘅。但當佢踏入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好似無所適從啊，或者覺得渾身都唔自在咁樣嚇，唔曉得點樣同呢個世界嚟到相處，或者唔知道點樣同呢個職場入邊嘅人共存啊。咁最重要嗰一點咧，就係因為咧，佢哋缺乏咗對於呢個嘅文化使命嗰個嘅認識啊嚇。所以如果我哋淨係得福音使命，但係忘記咗神喺人未犯罪之前咧，已經托付咗一個咁樣嘅文化使命嘅話咧，我哋嘅人生或者我哋基督徒嗰個對生命嘅理解咧係未完整嘅啊！我哋需要再一次被聖靈嚟到更新同埋填滿啊！咁所以今日上帝嗰個嘅聖靈創造嘅工作咧，仍然都係有用係嘛？聖靈要去填補翻我哋有空缺嘅地方，要去更新翻咧我哋對於嗰個嘅創造的理解的不足，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回顧了創世記第一章那個的六日的創造，我們見到經文記載了上帝為人類預備了一個的合適居住、合適發展的世界，神將混沌變為一個的秩序，將虛空變成豐富，預備了光、空氣、海洋、陸地、植物，最後呢按著自己的形象來到做人，將所有的使命都托管給他們。很明顯呢，如果我們只看第一章的話呢，是一個呢以人為到去創造中心一個的故事，但去到第二章的時候呢，上帝呢就要我們將那個的目光再一次來到提升了。去到第七日呢，怎樣說的經文說，到第七日神做的工已經完畢，他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一天他停止了他的工作。經文沒有再以人的受造作為總結，而是以上帝那個的安息作為一個的總結。這裡提醒我們就是說，其實創造的中心雖然是包括了人，但是不是僅限於人，創造最終的焦點呢仍然都需要回歸在上帝自己身上。宏觀來到去看，就是說上帝不單單只是為人預備了一個呢可以生存、可以享受萬物的世界，同一時間最重要就是說呢，上帝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去享受和上帝之間那個的關係，不要忘記享受上帝所創造的安息。我們作為上帝的代表也都要效法祂，透過安息日來到去停止工作，來到享受回那個生命的圓滿。這一點呢，雖然創世記這裡沒有解釋得很清楚，但是去到出埃及記呢，其實解釋得非常之明明白白的，就是說上帝藉著安息日的戒命呢，命令他的子民，你們要六日勞碌，第七日要安息。不單單只是一條單純的宗教的規條，而是提醒我們，我們要活出神所設立那種的生活的節奏，六日是忠心來去工作，回應上帝的使命，到第七日呢就停下來，來到去親近神，享受祂的同在。所以如果我們說呢，整個的創造的高峰是在第七日，他給我們一個怎樣的提醒呢？我想跟大家有兩點的反思。第一點就是說，人被造首先不是為了工作的，而是為了跟神來到去同享安息。值得留意的就是說，人被造是第六日，換句話說，人受造之後迎接的第一個完整的日子呢，不是工作日，而是呢神所分別為聖的安息日。這個告訴我們， 人存在的第一个的身份，他不是一个的生产者，他不是一个的工作者，而是一个的领受者。我们是首先领受了上帝的供应，享受了跟他那个的安歇同在的时候先为他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次序，不是先工作然后觉得我们配得上帝的接纳，而是先在和上帝的安息里面经历他的同在，然后先带着他所赐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来到去完成他托付的使命。作为人，作为神所设立或者所做的那个形象，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说，我们不是为神做更多的事情，而是怎样在上帝里面得到安息，然后得着生命，为他来到去实践他所期望我们有一个的管理这样的工作。而第二点呢，我们都觉得是很重要，安息日那个的设立呢，更新了我们对于那个的时间的观念。在安息日未有之前呢，人对时间最自然而然那个认知呢就很简单啦，譬如随着日出日落，那个的昼夜更替，日复日，这样我们对于时间大概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如果有些人 他会懂得观星象，大概又看到365日是一个的循环。但是神所设立这个安息日呢，就不是人透过智慧或者不是人能够透过观察能够得到的。所以神所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为这个的时间赋予了一个的新的节奏和意义。自此之后呢，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呢，不再只是24小时一种这样的循环的生活，而是一个用7日作为一个单位这样的时间观念，6日工作，然后呢第7日休息，然后再周而复始。这个意味着呢，神不单单只创造了时间，更加为时间呢設立了一個的新的秩序。這一點呢是很重要的。重要在哪裡呢？就是其實說，如果我們宏觀來去看，上帝為我們創造的時候呢，為我們創造了空間，但同一時間呢不可以缺少呢對於那個的時間那個的觀念。其實空間和時間是兩個密不可分的主題來的。上帝透过三日的创造，头三日的创造呢，为我们人预备了一个可以居住、可以工作、可以繁衍的空间。但同一时间呢，他藉着第七日的休息，为我们引入了那个的时间，那个的神圣的秩序，六日工作，七日休息。这一点给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提醒呢？其实我们今日无时无刻都是追求紧那个的空间的，是不是？无论是工作上面我们追求紧晋升的空间，居住上面我们都期望住更大的地方，甚至有更大的生存的空间等等。怎样去做到呢？就是透过不断压缩我们生命里面的时间，甚至我们是从来不休息的，这样来到去追逐那些的空间，我们开始变得非人化。非人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忘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要平衡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我们忽视了来到去重新整理回那个的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规划。如果没有了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不会充实的。就好像这个的作者，他在叫做赫舍尔，是一个的以色列的作家来的。他在这本书呢叫做《安息日的真谛》里面这样讲到，他说技术文明呢，总结来讲呢，就是人类对于空间的一种的征服。然而呢，这种的胜利往往是透过牺牲生命里面呢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时间作为一个代价。在这个技术文明里面呢，我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到去换取空间那个的扩张和掌管。我们主要的目标呢，是为了增强自己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力量和掌控。然而呢，拥有更多呢， 就不代表呢成為更加多。我們在這個空間世界所獲得的力量呢，最終在這個時間的界限裡面呢，會突然間止步的。時間呢才是那個的存在的真正的核心。這段的話呢很值得我們不斷去揣摩，時間才是人呢存在真正的核心。在效法上帝的安息日裡面呢，我們不單單只是停止工作，更加在上帝面前呢來到去重新理解工作的價值，來到重新明白上帝創造萬物，來到創造我們人生命那個真正的美意。原來今天我們去看到，就是說當我們去回歸上帝創造美意的時候呢，我們看到他所描繪的那幅的圖畫，在混沌裡面呢，上帝要重新整理我們的生命，在這個空虛當中呢，上帝要我們呢重新找回我們那個的人生那個的使命。在這個工作裡面，神要帶領我們呢找回那個真正的安歇，唯有回歸這個的創造主面前呢，我們才能夠呢真正活出他所賦予給我們呢原初那個的豐盛的生命。讓我們一起來到祈禱。親天父，我們去多謝讚美你，你藉著創造來到去提醒，來到去啟示這些的創造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擺設，其實在這些的創造背後呢，有你自己創造那個智慧和對於人生存那個要求和期望，在當中我們都找到，願意我們都一起來找到生命怎樣活得更加豐盛背後那個秘訣。今天特別提醒我們，在追求不斷空間擴張的同時，我們有沒有關注在時間當中來到去找到與上帝同在，是找到與上帝一起安歇那個的秘訣呢？求天父來到去幫助我們，今天既然我們星期日已經在教會當中一起來到去在上帝的同在當中來到去認識你的時候，求你來到去加添我們對你的認識，求你來到加添我們生命那個智慧。主，我們去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教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